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境界独立出品，每个自拍狂都是自恋狂。文林峰。由于近年智能手机的广传，非常流行自拍 selfie 以及在社交网络上晒自拍，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例外，在南非参加曼德拉丧礼时偷闲搞自拍，把妻子米歇尔冷落在一边，成为全球疯传的花边新闻。德国队赢得世界杯冠军时，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兴奋地自拍。自拍用来发给亲友可以拉近距离，这原是科技的一大功绩。之所以会上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人们上传脸书、推特、微博和 Instagram 等社交网站后，收到喜欢的回应，得到更多粉丝，使得自我意识膨胀。有时为了争取注意力，有些人不惜做出各种怪异行径，例如有人用透明胶带把自己绑成怪模样，吸引人注意，或有人爬到高塔上，照出惊险的镜头，吸引他人的眼球。这些上传的人都借着自拍呐喊着看我。美国更有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把暴露的自拍发给好友。几年前有位代表纽约市的美国众议员 Anthony Weiner 乐此不疲，因此被轰下台。许多年轻人自拍上瘾，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英国一位19岁青年丹尼鲍曼。他从15岁开始就迷恋自拍，因自拍上瘾，他放弃学业、社交，每天花10个小时拍出200张照片，为此掉了14公斤体重。最后他绝望了，感觉自己无法拍出一张完美的照片，于是选择自杀，幸亏被母亲发现。后来医生诊断他患了强迫症以及身体畸形恐惧症。治疗他的精神病医生说，在他认识所有患了身体畸形恐惧症的病人中，有2/3的人自拍上瘾。丹尼·鲍曼的做法虽很极端，但他对自己的长相和身体敏感的那种心理状态却很普遍，代表青少年的自恋情节。青少年对自我没有把握，急需受到肯定，达到及时满足。去年今日心理学的一位专家 Pamela Rutledge 认为，自拍容易刺激自我放纵或期望引起他人注意的心态，自拍上瘾常与自恋相关。自恋就是自我陶醉的行为或习惯。虽然自恋与自尊自重、正面自我形象的概念有重叠，但并不相同。自尊自重的反面是自暴自弃。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恋倾向。为什么我们喜欢受人恭维？喜欢为自己宣传？为什么文章总是自己的好？为什么总是别人的错？为什么世界总是对不起我？这些其实都跟自恋有关，但过分自恋表现出来的不仅认为自己比别人强，也不仅是顾影自怜而已，而是一种偶像崇拜。如惠特妮·休斯顿 Whitney Houston 1985年排行榜第一的畅销曲《世上最伟大的爱竟是爱我自己》，因为我很特殊 I am special。 在这前提下，人们不需要为自我中心的表现愧疚，只要看看近年来人们消费习惯的升级，无论是婚礼、毕业舞会、名牌装饰、豪宅、名车，华人都是领先世界。既然我很特殊，那么我的快乐就比一切都重要，所有花在我身上的钱都是值得的。当人人都认为自己很特殊时，个人的满足就成了偶像。如果别人经常说你美丽，说你心地好，说你有本事，说你杰出，久而久之，你我肯定会自我膨胀，会感到自己很特殊。这就是自恋流行病可怕的地方，我们被催眠了。自恋心态或许无法避免，但人如果放任这种倾向，将会自食恶果。有一本2006年出版的书叫做《我世代：为什么今天美国年轻人更有自信、更肯定、更以特权为理所当然，但却比以往都凄惨》。作者 Jean M. Twenon 女士认为，1970年后出生的人更自我中心，更不尊重权威，更为沮丧。这是据14年研究所做结论，资料包括60年来对130万人所做的调查。 作者的结论是，从1970年以后出生的人自视很高，对事业、对生活条件的期望也史无前例。然而在一个高度竞争性社会里，尤其是经济与就业市场极不稳定，他们的收入无法应付高品质需求，以致长期活在借贷和不安的阴影下。这是为什么他们压力如此大，感觉如此悲惨的原因。不但如此，该作者在2009年又与另一位心理学教授合写了一本《自恋流行病》。他们把自我形象与自恋区分开来，把后者定性为自我膨胀。他们也把正常人自恋的倾向与病态的自恋型人格障碍分开。他们认为，今天自恋已不再是病态的表现，乃是深入人心的自明之理。从37000个大学生所收集的资料中，他们发现自1980年来，自恋倾向增长速度与肥胖症一样，而且这倾向在妇女中更为明显。自2000年始，自恋倾向的增长率更加快。到2006年，大约1/4大学生自认符合自恋倾向表上所列的大部分项目。此外，在20几岁人当中，将近10个里就有一个 NPD 患者。在所有人口中，每16个就有一个有 NPD 症候。这些现象的底层正是一个流行的自恋文化。自恋流行病的作者们认为，这种自恋和自我崇拜的倾向使得人们脱离现实，进入狂想的仙境。人们装阔，买下自己付不起的房子或消费品，债台高筑，人工美丽，整形外科大行其道，做假运动员，吃剂药以增加表现，充作假名人，真人秀电视节目，搞假经济，不负责任地讲求利润，造成金融风暴，自认特殊的儿童，灌输太多自我感觉良好的迷汤，虚拟朋友，社交网络的爆炸性成长。所有这类仙境至终都会破灭。几年前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动乱，就是高涨的欲望终于在残酷现实中坠落的明证。对那些被粉丝簇拥膜拜的明星们来说，无论哪个行业，必然造成过度自恋的后果。过度自恋的确是种人格的障碍，不但对自己不利，也让周围人痛苦。旧约时代犹太人的扫罗王，他顾盼自雄，不可一世。当他的少年臣子大卫杀死非利士的勇士歌利亚的时候，妇女们歌颂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话听在扫罗王的耳里很不是滋味，他生气地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酸味十足，于是动了杀念，造成日后给自己和亲人带来无穷的灾害。这位扫罗一表人才，身材魁梧，又贵为一国之君，竟跟少年争宠，这表现不就是由于过度自恋造成 NPD 的悲惨写照吗？到底什么是 NPD？ 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定义， NPD 患者应从成年期开始计算。他常有夸大的行为和幻想，有强烈被人称赞、阿谀的欲望，对他人缺乏同情心。自恋的人要满足 DSM-9 项特征中5项以上，才能被称作是 NPD。有 NPD 倾向的人对周围人群有相当大的杀伤力，而且他们自己毫不自觉。南加大的社会学教授 Sandy Hotchkiss 2002年出了一本书，书名很有意思，为什么老是你？自恋七宗致死的罪。他所列 NPD 的7宗罪是：没有廉耻心，所有不健康的自恋底下总埋藏着深刻的羞耻感，但他不知道如何健康地处理这种感觉。神奇的思想，经过幻想和扭曲，他用神奇的思想说服自己是完美的。他会用投射的方式把羞耻感投射到他人身上。高傲，当他感觉泄气时，会使用贬损或降低他人的方式把自己膨胀起来。嫉妒，当他人表现优越时，为了重新取得优越感，他会用轻视的态度减低他人。特权思想 entitlement， 他有不合理的期望，认为自己应当得优待，他的期望应当得到满足，因为他与众不同。凡不跟他合作的人都被看作是在损害他的优越感，那些很难对付的人会引起他暴怒。利用他人方式很多，共同点是他会使用各种操纵控制的手段，并不考虑对方的感觉和利益。 他人理当是为他服务的。吴江界，在他眼中，自己和他人之间没有什么边界，他人不过是自我利益的延伸。他人存在的目的就是在提供服务，否则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些提供服务的人被视为自恋者的一部分，理当满足他的期望。从这七宗罪里，我们可以看出 NPD 患者非常不好相处，周围那些与他亲近的人可能会受尽折磨。如果这人是你的父母或是配偶，那种折磨更不可想象。有个寓言故事说，一个周日，小镇上的人到教堂做礼拜，当大家安静坐下来时，撒旦忽然出现了。极度惊吓之下，所有会众夺门而逃。当会场恢复安静时，撒旦发现居然还有个憔悴的老者，性别不详，坐在下面。撒旦很纳闷，高声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老者说，当然知道。撒旦再问，那你难道不怕我把你送进地狱吗？老者平静回答说，我不怕地狱，我的配偶是个自恋狂，我这一生都活在地狱中，已经习惯了。精神分析学者的一种说法是，每人在成长早期都经过自恋过程。在婴儿期和幼儿期，他感觉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周围的一切都是在满足他的需要。而自恋的产生就是在成长过程中遭到失调，造成畸形发展。有关 NPD 的成因并没统一说法。关于 NPD 到底是遗传基因造成，还是机能不全家庭后天的影响，学者们至今还没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大多数 NPD 的患者都成长于机能不全家庭之中，不论是过分被纵容还是过分被忽视被虐待。而有些 NPD 的患者可能是工作环境造成的，而非仅仅是成长期的后遗症。2005年英国苏磊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对英国公司的高层主管人员做了访问和个性测试，他们把研究结果与布罗德莫尔医院对罪犯所做的调查结果相对比。他们发现，在11项人格障碍的形态中，有三项在高级主管中比心神不宁的罪犯还更普遍。这三项是：一、自恋型人格障碍，包括自大、自我中心，对他人缺乏同情心，利用他人和具高度独立性；二、戏剧性人格障碍，包括肤浅的魅力、不诚恳、自我中心和操纵、控制他人；三、强迫性人格障碍，包括完美主义、过分投入工作、不变通、顽固和独裁的倾向。我认识一些成功人士，做了高级主管，有了权力以后，性格开始改变，这大约也属于一种职业病吧。有 NPD 倾向的人被批评时会感觉受伤、受羞辱和感到空虚，因此他们对任何真实的和想象的轻慢举动都会有暴怒的反应，并会蔑视批评或批评者的价值。为避免这种场合，有些 NPD 的患者就退出社交，用虚伪谦卑的面貌掩饰内在那自大的情绪。这种由于孤立和不被肯定所带来的羞耻感，往往使他们情绪恶劣，心情低落。 NPD 很难治疗。第一，没什么药物可以控制。第二，也不能用劝导的方式改变他的心态。第三，也不能把一组 NPD 的患者放在一起，用群体治疗的方式对待他们，因为这批人很可能因为彼此不服吵了起来。心理辅导者只能使用讲话治疗的方式，以得到部分成效。所谓讲话治疗，据说是精神力学的心理疗法，用认知性的行为处理方式调整 NPD 患者那种反社会、利用他人等行为层次的功能障碍。基本上以今天的心理学知识， NPD 患者很难被根治。有理由相信 NPD 很可能是心灵的问题，不只是个性失调。人们对心灵上的问题常常缺乏自知，当事人甚或还认为是竞争上的优点，所以除非经过心灵的更新，否则很难接受它是病态，更难改变。当年扫罗王追杀大卫，大卫有三次机会可以刺杀扫罗，但为了尊重上帝都不愿意下手。扫罗王后来知道了，心里很感动，一再向大卫保证不再伤害他，但这种保证是无效的，因扫罗的心结无法除去，他自大自恋的心灵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所有的懊悔不过是暂时的情绪作用罢了。我猜想，大多数人可能都曾遇到过有 NPD 倾向的人，也有些人领教过地狱的滋味。甚或这位 NPD 的主角可能就是我自己。有 NPD 倾向的人或许也喜欢照镜子，但镜子的功用不是用来自我反省，而是像孔雀开屏一样，是拿来顾影自雄的。这不也就是自拍上瘾背后的动力吗？我们曾否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方便地产生记忆失误、扭曲事实、隐瞒不报或加油添醋？我们曾否嫉妒过他人的成就，认为那都是侥幸？或我们不肯称赞别人，或归功给他人？我们曾否为了权力、优势而背后贬义或重伤他人？我们曾否为了要赢得一场比赛而不择手段？我们曾否因为比赛输了责怪队友？我们曾否为了个人利益宁可让他人受累？我们曾否为了私心而塞住怜悯的心肠？观看镜子中的自己，并不一定就能获得自知之明，同样常常自拍也不会让我们更认识自己。所谓油蒙了心或眼瞎，往往是心灵盲点的写照。唯有当我们的动机和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更崇高的对象，愿意接受这个对象的指导，我们才有希望认识自己的真相。在基督教的信仰里，这就叫做悔改。我们只有不断靠近上帝，才能从上帝的眼中看到自己和自己真正的尊贵，也才能接受从上帝来的指正。
慈爱的神，能力的神，天上地下有谁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世心拯救显威严。我的诗歌，我的力量，赞美尊崇的神君王。红海分开，建立绳索，必要作王到永远。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向你呼求，大海中行走干地，经过旷野的自由。耶和华我的神啊，你的荣耀彰显，你的恩典领我向前。
是结束，你 你是昔在今在永在全能神，自由拥有无穷无尽，你已说我是，你是开始，你是结束，你是昔在今在永在全能神，自由拥有无穷无尽。